在美国，每年五月是庆祝亚裔文化以及社区对美国历史、文化、社会及多元种族民主的贡献。在庆祝的同时，其实也提醒着我们亚裔在美国的历史。反思前人面对各种种族主义的时候的坚持和抗争，对社会公义和民权的坚持，在过去2年疫情当中，相信对华裔、亚裔社区来说，除了要担心新冠疫情之外，还要面对疫情而加剧反亚裔等等的仇视、歧视情绪。这一集我们会访问华促会的政策主任李申申女士 （Annie Lee）。了解华促会以及 Stop AAPI Hate 停止仇视亚裔居民的倡议工作，如何从时区收集得来的仇恨事件等数据，去提高社会对亚裔社区的重视和关注，利用这个契机去联合其他弱势社群去推动公共政策，带来改变。李女士还会继续简单介绍华促会目前在加州立法机关提出的不容仇恨的三项法案，包括 AB 2549、SB 1161和 AB 2448，如何能够长远的去解决公共场所面对的仇恨、骚扰问题，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包容和安全的社会。好，还没有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先给 Annie 一点时间去介绍一下自己。Annie，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华促会的呢？
我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加入华促会，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帮助华人群体，特别是旧金山的华人群体。
我知道你父母也是在旧金山这里，就是工作啊，你们家庭也是在这边生活。
我的父母是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我和我姐姐都在旧金山出生长大。华促会在语言服务方面的工作对我自己来说是很特别，因为我家人都只能讲中文。捍卫移民权益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父母跟很多亲戚都是移民。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特别能够感受到你刚刚讲的，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所有华人移民刚刚来到美国都要面对的问题，特别是语言方面啊，文化方面。我知道就是关于华促会的其他工作内容，你都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可能我们的经济正义项目啊、移民权益项目啊、教育平权项目。我想知道就是你个人的教育背景是怎么样的？
华促会的教育平权工作对我来说是有一层特别意义，这个也跟我长大、成长和教育背景有关。我最终能够在哈佛法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律师，这完全是因为我能够在小学和中学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知道不是每个小朋友都像我那么幸运，有这些机会和成长的环境。我希望能够让每个小孩都有这些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大学毕业后就选择去纽约偏远地区的公立学校去教美国历史，之后去当了一名专注教育法的律师。我做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小朋友都能接受并保障一个良好的教育。
谢谢你，就是刚刚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你一下你的教育背景啊。加入华促会之前呢，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呢？工作主要是做哪些内容的工作呢？
加入华促会之前，我在联邦政府工作。主要负责执行民权法的工作，确保我们的学生不会因为他们的种族、性别、伤残及年龄等等原因受到歧视。因为我相信每个小朋友都能够成功，但不是每个小朋友都有平等的机会。
今天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主要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关于过去两年华裔社区面对到的肺炎相关的歧视啊、收视的事件，然后华促会的工作过去两年进行了什么工作。我相信过去两年对于很多华裔社区、亚裔社区来说都不是很开心的两年，可能我们的社区也面对特别多关于收视的事件。还没有进入就是我们去讲入我们政策方面的工作内容的时候，我想问一下 Annie， 当你听到或者新闻看到这些亚裔的仇恨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当时立刻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我会想到自己的父母跟家人，会担心他们的安全，特别是他们在外面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同意的，很有同感的，因为过去两年大家都觉得可能市区都没有很安全，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从新闻啊各种报道当中也知道很多朋友，特别是亚裔的社区组织啊，或者亚裔的义工团体，他们也开始组织自己的社区，有不同的项目，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我们的社区更加安全。有的朋友可能发起了集会游行啊，或者换取社会大众对这件事情关注。我了解就是华促会也开展了不同的工作，特别是在收集全国的亚裔面对攻击啊、仇视事件的数据等等。你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跟其他的机构啊、其他的团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工作的一大部分跟我们怎么去看待和分析这些超市亚裔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算是比较早就发现因为疫情而针对亚裔的超市事件。我们觉得在公共安全方面，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华人社区的人连日常活动都要担心个人的安全时候，比如说去逛街、买菜、上班、工作都不安全，那么我们就需要政府做更多的工作。所以华促会希望长远来说能够通过争取政策的改变，带来系统上的改变，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社会和公共场所是安全的。
谢谢 Annie 跟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关于华促会的策略方面。我知道特别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华促会很早就可能发现了仇视亚裔的事件啊，在全国可能有不同的催势这样。你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华促会什么时候开始就追踪这些事件呢？特别是在全国这个范围。
华促会在2020年3月疫情开始时候，就连同其他两个机构成立了停止亚裔超市联盟。除此之外，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去促进实质改变。通过连同加州民主党、亚太裔党团和亚裔平等预算草案，一波资金多达1.56亿去推动不同的项目，包括以下：扩大社区青年中心 CYC 的受害者服务范围，能够对亚裔的受害者提供到心理健康的资源，包括心理评估及辅导。CYC 已经向超过88位人士提供相关的单独心理服务。针对跨族裔的文化交流及种族融合方面，拨款基于华人进步会 CPA 及华协 CCDC 去继续扩大他们的青年项目，建立更多跨社区及族裔的团结关系，分享华裔的移民历史，为华裔下一代创造一个榜样。
刚刚谢谢就是 Annie 很仔细的就是很详细的跟我们说了一些关于华促会啊，特别是在收集全国首尸亚裔事件的报道中心的工作，跟我们在加州和我们在三藩市的工作，旧金山的工作。我知道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收集的关于亚太裔首尸的报道中心也会发表不同的报告，我想问最近的报道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那些数据对于我们公共政策的制定啊，方向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最近的报告是2020年3月份到2021年12月份，收到多达11000份仇恨事件的报告。
那个数字还蛮惊人的，我们也知道大部分都牵涉到的不是犯罪行为，而是仇视的事件啊或行为啊。因为我知道社区人士也很关注，就是说怎么那个数字那么大，可是当地的不同的部门啊也没有重视到。因为我们也知道相对这种仇视的行为，也不是说因为它本质不是犯罪行为，
对，
可能就比较难去检控啊，比较难去追踪啊。因为我们听众大部分都在湾区的，你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在旧金山啊，在湾区有多少宗呢？
有905宗是在旧金山发生的，2000多宗在湾区，跟你刚刚提的是完全对的，口头伤饶占了很多的百分之比，63%，相对比较普遍。
对，这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也刚刚讲了这些内容，特别收视压抑的，它不是犯罪行为，所以这对我们未来要去怎么去应对他们这些事件啊，怎么想出一些解决方法，也提供了大概一个方向给我们去思考。我也想知道这些事情，据你的理解，大部分的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仇恨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包括路上、街上、交通工具上，还有公园。
因为我之前也大概看那个报告的内容，还蛮感兴趣，就是说女性的报告率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好像占了60%以上。
对，
然后我们知道是关于亚裔方面，华裔的比例也是很高的嘛。
对，其中华裔的比率也是最高的，多达43%。不过我们也特别说明，正式发生的事件应该远远比我们收集的数据高，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包括很多老人家和新移民，相对来说可能英文能力比较低。虽然我们的网站提供不同的语言，可是很多可能不太懂直用线上的报告，相信大家也会理解。很多时候老一辈也不太希望讲这些不愉快的经历。
这个听众应该也非常能够理解到，因为线上报道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也比较难的，可是偏偏可能我们老人家或新移民他们经历的事情，经历的机会，可能也别的群体啊，别的华裔社区人士也会相对比较多，因为他们可能出去的机会也会比较大，特别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或去工作啊，做日常的买菜或这些东西。你刚刚也讲了，很多都是牵涉到口头上面的骚扰，口头上面的歧视。你有一些例子吗？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主要发生的地方都是在一般居民常常去的地方，例如在超市买东西时候，等公交车的时候，常常听到陌生人对他们做出充满歧视性的语言，包括回去中国讲英文，怪罪他们把病毒带到美国。
这是一些很不好的、很糟糕的话来的。然后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当下来可能也很难反应过来，因为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很懂，有些英文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然后另外一个趋势， 女性的报告的比例也相对比较高一点，多达了60%或以上。然后也讲了，就是说很多这些事情怎么说不算是犯罪行为，你可以跟我们大概再讲一下吗？就是说这类的行为大概是哪一类的行为会比较多一点？
口头上的骚扰是比较高一点，跟这些不能说是仇恨犯罪，但还是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心理健康。
为什么这些事情对我们的影响会那么大？因为针对于群体的骚扰，对我们社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的原因在哪里啊？可能还有就是说，这些事情一般来说发生在什么地方？可能私人的范围是在哪里呢？
很多比例是发生在公共场所，例如路边、公园和交通工具上。私人场所主要是超市、连锁商店、咖啡厅、健身房和加油站及停车场。真的是我们生活需要去的地方，所以真的是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日常的社交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品质。
我相信大家都会常常去的，的确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品质。有一个疑问吧，就是说为什么在疫情期间这些事情会增长那么多呢？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这些事件其实一直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因为疫情跟社交媒体的关系有所增长。
这类型的就是骚扰啊行为啊，其实也不光是在疫情期间发生，可能之前你刚刚也提到了都有，只不过没有被报道起来，没有被让社会大众都关注起来。除了亚裔之外，其他的族裔也有相关的经验吗？
对，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其他有色人种在美国也曾经面对这些歧视，特别是非裔、同性恋群体等等，所以我们亚裔也不是唯一面对歧视的群体。
我们刚才都讨论了关于一些我们收集的来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呢对于我们制定一些公共政策有一些帮助，特别是定的一些方案。我知道华促会现在在加州州议会有三个提案希望能够通过，你可以简单的讲一下吗？
好的，我们是在推三个提案，他们是 AB2549 SB1161最后是 AB2448， 我们主要希望能够推动这三个提案，主要是通过公共健康及民权的方法来解决骚扰的问题。首先有 AB2549 提案，关注在公共场所出现的骚扰。该提案会要求公共卫生部门推行5年的公共教育去预防骚扰，研究预防骚扰的成效。其次 ,SB1161 号提案将会要求加州最大10个公共交通部门去收集乘客数据，例如搭乘体验及骚扰事件。要求这些交通部门利用这些数据收集社区人士的意见，提出减低骚扰的方案。加强交通工具的安全性。最后一条提案 AB2448 是有代表旧金山的丁佑立议员提出，针对大型商业机构去培训员工及增加关于消费者权益的告示牌，包括怎样报告这类骚扰事件。该提案会表扬做得比较好的商家。
谢谢 Annie。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这三个提案当初我们是怎么决定的，为什么会特别是想推动这三个提案呢？
这些提案都是来自亚裔社区的经历，主要来自我们收集的来的数据及社区的意见，当然也参考了其他曾面对同样经历的社群。
你刚刚讲的这三个提案其实也针对很多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方，你可不可以再仔细的跟我们讲一下，提案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
嗯，目前当骚扰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自己去面对这些骚扰事件，例如原理骚扰方，甚至换一辆公交车或者火车。我们想改变这种现状，希望能够将责任放在政府，而不是我们个人。政府应该让我们生活改得更加安全，所以政府部门跟交通机构应该做出更多，让公共场所变得更安全。
对，谢谢你。最后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这三个提案也能够通过的话，你最希望能够带来什么改变呢？
我希望这些提案能够让我们的公共场所更加安全，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自己自由活动，乘坐交通工具及买日用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能够正常的生活，不用担心自己安全，这是我希望。
一般来说，我们来到节目最后的一部分呢，我们也会想跟我们听众讲一下，如果他们有兴趣可能知道更多关于这三个提案呢，或者他们想支持这些提案的话，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他们可以怎么支持呢？
致电代表你的加州议员，要求他们支持 AB2448、AB2549 及 SB1161 这三个提案。你也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这些提案的资料，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我们的提案。
所以听众们，如果你想支持这些提案的话，记得跟你的代表你的加州众议院参院跟他们的办公室表明说支持这三个提案。最后呢，你还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听众分享吗？
我想在这里感谢每个人跟我们的亭子亚裔超市联盟报告的社区人士，也希望听众们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亭子亚裔超市联盟的报告中心报告你面对的骚扰事件，让我们更清楚这些事件的性质，更能够有效地去预防及解决仇恨亚裔的行为。
谢谢 Anni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很感谢你在这方面的工作，希望往后也可以带一些更好的消息关于这三个提案给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就到现在为止，谢谢 Annie。
谢谢 Jose， 再见。
好，今天我们邀请了华促会的资深经理侯女士 Yamuna 上来我们的节目，简单介绍她跟她的工作内容。Hey, Yamuna 你好，你可以介绍你自己吗？
嗨，你好，我是 Yamuna， 中文名字叫侯玉姐。像你刚说一样，我是促进会的资讯经理，谢谢你邀请我来介绍。在我的工作中，我是将华促会的成就分享给我们的支持者，更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
好，谢谢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再来，我想问一下，你从哪里来的呢？什么时候开始搬来湾区工作呢？
我是在旧金山的南部出生的，可是我们家很快就搬去波特兰。我那时候好像是12、13岁吧，我直到2年前为这份工作搬来旧金山的时候，我从未在访问这个地方，所以呢，我很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回我的家乡住。
哦，原来是这样哦，你之前在旧金山这边出生的。
对。
再来，我想问一下，你当初为什么对这份工作有兴趣呢？
我虽然是混血子，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台湾人，我从小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还有中国政治很有兴趣。从美国的2016选举以后，我也开始考虑一下，我有没有机会能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兴趣可以保护像我母亲一样的华人和移民。这个问题最终让我找到了华促会这个组织。川普虽然不再是美国的总统了，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可以帮同事一起支持加州的华人。
好，谢谢。然后我想再问一下，一般来说如果你不在工作的话，你会喜欢做什么呢？
不用工作的时候呢，我的爱好好像都是很正常的活动，比如说我喜欢看书，我喜欢逛街，刷手机。我以前也喜欢旅游，可是因为病毒这个情况，坐飞机有点危险，没有什么好机会可以出国旅游。
是的，疫情应该影响了很多人的计划。对，最后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夏天快到了，现在天气开始变得好起来了，然后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在夏天的话，
我下个月计划回波特兰去看我的家人，我很期待。首先的原因是因为我很久没有看到我的父母，可是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现在的家周围有很多樱桃树，所以我很期待可以回波特兰去外面花园，一边看书一边吃樱桃。
感觉很棒，就是希望你玩得开心一点下个月。
谢谢
你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啊。